上次我们曾经读到这个主导文啊，主导文里面有说免我们的债，不免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对不对？第十二节。所以今天十四节跟十五节就解释说为什么要免了人的债啊，如同为什么要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啊。那上次也曾经有提到说啊，求主呢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第十三节，对不对？那我们有给大家看这个图啊，说他是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啊。那说我们说 原文其实这个英文也是翻得比较好了，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啊，应该是说不要进入试探。所以遇见试探跟进入试探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啊。我们其实平常常常会遇见试探的啊，这世界试探太多了，但是重点是不要进入试探，就像这个鱼啊，不要把这个诱饵啊，把这个钩钩啊吞下去啊。你光是看到还没怎么样，对不对？但是你把它吞下去就完了。那这个吞下去呢，就是上了魔鬼的诡计，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渔夫就是撒旦了啊。所以他就把我们这个勾上来了。好，那现在呢，我们今天读到说，你们要饶恕人的过犯啊，你们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啊。我们要饶恕人的过犯啊，这个英文是怎么说啊
？For
if you forgive men who, when they 什么 sin against you 啊，就是有人呐、啊，他们犯罪，但是却是得罪你，对不对啊？他说你要饶恕他们，这样的话天父也必饶恕你们啊。所以这里讲说 sin against 对不对？向你犯罪，那我们想说哦，有人犯罪啊、哦，然后得罪我们，那通常我们会想到说比较大的事情，哇，这个人跟我什么深仇大恨，我一定要原谅他，对不对啊、哦？但其实不是那些深仇大恨，平常很多时候是一些小事情，小事情啊，我们被得罪、被冒犯了，那个时候啊，这就是一个像这个一样，是一个诱饵啊。这个诱饵啊，就是一个冒犯啊。那我们就说被冒犯了，我们就会有一个冲动，想要把它吞下去啊。这个跟人这个人就心里就过不去，对不对啊？但是呢，如果我们把这个诱饵吞下去之后，我们就是不饶恕，不饶恕之后，我们就是中了撒旦的诡计，就会被他钓上来啊。好，所以这种事情啊，天天都会发生，在同事之间。在家人之间，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很要紧的，如果你选择饶恕跟选择不饶恕，这差别很大。大家看过啊，这个主说啊，这个表大家看过了啊。我们被冒犯的时候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原谅，一个是不原谅，对不对？好，如果选择不原谅，那我们就是把那个诱饵吞下去啊。吞下去之后会怎么样？我们就自绝于神的赦免，我们不原谅人，神就不原谅我们，这时候我们就会怎么样？成为撒旦的掳物，对不对？被钓上来了，结果呢我们会怎么样？会失去喜乐跟平安，你工作呢就没有果效，你为即使你是为神工作都失去果效，然后呢会失去神的同在，会有疾病，会有匮乏。老师，为什么这些问题没办法这个突破呢？你不知道说原来最起初的一个症结是你不原谅别人啊、所以这时候你心里会充满了苦毒，还有怨恨跟批评啊、那最终呢，你会失去神在你身上的呼召。神本来在你身上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计划，他要你成为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人，一个器皿啊、来彰显他。然后呢，你要为人做很多伟大的事情，但是呢，因为你不愿意原谅啊人，就是一件小小的事情，就到最后呢，神在你身上的计划就没办法实现，所以你等于是说你失去了你的呼召。那如果这个得罪你的人啊，是你的这个领导啊，是你的上层的话，那你到最后会演变出来就是分裂跟背叛啊，分裂跟背叛，因为对他不满啊。好，那如果你选择的是当初被冒犯的时候你选择原谅的话，你就会领受到神的赦免的恩典啊、你赦免人，神也赦免你，所以呢你就会感受到喜乐平安，你会力上加力， 会感受到神的同在，同时呢会更深的认识神。所以啊，我们对于冒犯的反应啊，会决定我们的未来。好 ，OK， 所以这个大家有问题吗 ？OK，
这个，其实这些负面的东西啊，在我们的心里面就会累积成为垃圾，成为重担啊，而且成为更不好的，就变成苦毒了等等之类的啊。所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主这里来。这个重担不只是这些生活上的需求啊，有的时候会让我们有操心，会构成一种重担。但是呢，人际关系也是常常会造成我们的重担，全在乎我们要做怎么样的选择啊。一个是光明的，一个是喜乐的，是有神的同在的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被这些重担压着啊，生活得很痛苦啊。
所以我们不要轻看一个小小的冒犯或者被得罪啊，
小小的选择。
对对，就是说人家说一件事情我心里很不爽啊，或者讲一件事情让我心里很不快乐，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的反应。
对啊，
我们的反应会造成很这个叫做
很大的不同，
天壤之别的这个结果啊。
嗯
啊，所以这里他说祷告啊，祷告的一个很重要要点，在马可福音啊，同样讲到这句话啊。马可福音讲到这句话，他也是讲到说啊，如果想到有人得罪你们了，就要饶恕他们啊。啊，好像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但在马可福音里面，他特别前面有加上一句话，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啊，我们饶不饶恕那些冒犯我们得罪我们的人啊，非常影响到我们祷告的果效。
嗯，
好，那同样的，我们刚刚读这段话是在主导文的后面，对不对？
嗯，
主导文一讲完之后就讲这个，所以这个东西啊，这个饶恕的问题在这里，它特别是让我们明白说跟祷告之间的关系啊。我们前一阵子有在读这个以赛亚书啊。
嗯，
那时候我曾经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如果有参加的，我们问过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祷告啊不蒙应允。
嗯
啊，祷告为什么不蒙应允，大家还记得吗？
嗯，
不管你有没有参加过，
嗯，
这个问题有没有想过哪些原因会让我们祷告啊上帝不听的？
嗯，
不是神的旨意，所以神不垂听。对，所以按着自己的意思祷告，这个可是这个神他有更好的计划啊。还有呢？
没有认罪。
没有认罪，对，罪是拦阻神听我们祷告的啊。还有没有？
恳切
啊，不够恳切，不够恒切，对，信心不足，对不对啊？信心不足就是我们祷告一下，哎呀，算了，这个神不听算了。其实他要给你，但是问题是你要有带着充足的信心啊，恒切的祷告啊。还有呢，
有的时候需要禁食。
哦，有的时候需要禁食，对，这个就是需要更加的迫切啊。
嗯，
你真的是要啊。还有呢，
内室
啊，
内室祷告
啊，要到内室祷告啊，不是在公开，就是在这边敲锣打鼓啊。所以祷告的这个心态也要对，态度也要对，对，不是要祷告给人家听的，是要这个祷告给神听的。当然我们有公众在一起祷告，这是另外一回事。我讲说不是那种故意敲锣打鼓哈。啊，还有呢？
神的时候还没到。
对，神的时候还没有到，是神的旨意，但是他还要我们忍耐等候啊。好了，我们把它归纳一下。所以第一个是说有罪，对不对？罪是影响我们这个祷告蒙垂听最主要的因素。我心里若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啊，是诗篇所说的。第二个有口无心啊，动机不正啊，嘴巴虽然亲近神，但是心却远离神。所以你这个祷告你自己都不放在心上，神也更不会放在心上。第三个就是今天所说的不饶恕人，不饶恕人 使神不听我们的祷告。第四个就是不信啊，信心不足，刚才所说的。主是说啊，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啊。然后呢，刚才还有一个就是不是神的旨意啊，因为神有更好的计划。还有呢，不是神的时候啊，所以虽然是神的旨意，但是时候还没到，所以他在熬炼我们的信心啊。对 ，OK。另外还有一个就刚才有提到，需要有的时候需要再更加的迫切啊，甚至要禁食啊。所以他接下来这边就讲到禁食啊，他说禁食的时候啊，不要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啊，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见他们是禁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啊。那好，为什么要禁食？大家知道？
嗯。
什么叫禁食？禁食就是不吃东西。
迫切。
哦，因为迫切。所以为着一个很迫切的负担，为了要认真的祷告，所以你就禁食了啊。对，就
没心情吃饭了。
对，还有呢，
征战的时候。
好 ，OK， 我们先来看一下哈，在旧约时候的禁食倒不是这个目的。旧约时候禁食有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是因为悲伤的关系啊，所以在撒母耳记上31:13，那时候扫罗被杀了啊，那时候基列亚比人他们就禁食为扫罗哀悼啊。那还有呢，在悔改的时候，亚哈王啊被先知责备，他就悔改，他就禁食啊。还有尼尼微城的人呢，听了约拿的这个传道，他们就全城的人都悔改，不仅这个人禁食，连动物也禁食啊。那另外呢，在利未记23:27里面，以色列人每年有一天叫做赎罪日。赎罪日那天、他们要刻苦己心，其实那天就是要禁食、所以这个都是悔改的象征、悔改的象征。第三个就是迫切的祈求、当你祷告非常迫切的时候，你也是禁食。在撒母耳记下12，大卫那时候他跟拔示巴生了一个儿子，结果因为他们这个是犯罪生下来的，神就击打这个孩子，大卫就为这个孩子就禁食祷告、就是为了要迫切祈求，虽然后来那个孩子没有活过来了，那个神还是让他死了啊。所以这个是，但是大卫为着这件事情禁食祷告。那在以斯帖记啊里面，以斯帖跟犹大人呢也是禁食祷告。为什么？因为以斯帖要进去见那个王啊，为犹大人恳求啊，求神求那个王啊能够不要击杀他们啊。OK， 所以这个为着这件重大的事情，他们迫切祈求的时候要禁食啊。好了，到了两约之间啊，就旧约结束新约开始的时候呢，那时候虔诚的法利赛人就兴起啊。那虔诚的法利赛人他们就不止在一年禁食一次，他们甚至于每周禁食两次啊。这个是在路加福音18有提到啊。所以他们这个禁食变成他们是一个虔诚的一个表现啊。那不仅法利赛人，连施洗约翰的门徒也经常禁食啊。那，然后呢？那时候他们还在想说，为什么我们的是约翰的门徒禁食，这个主耶稣的门徒反而却不禁食哈 ？OK， 那这个两种都是因为都是自卑跟虔诚的表示哈，所以这跟旧约又稍微有点变化，不太一样啊。然后呢，到了主耶稣的时候，新约的时代哈，主耶稣在面对魔鬼的试探的时候，他也禁食，对不对？40昼夜啊，被魔鬼试探。那时候他禁食不吃东西，有没有喝水不太确定啊。那另外呢，他告诉我们说，赶比较那种顽强的鬼的时候需要禁食。还有呢，教会后来我们在使徒行传看到啊，教会在侍奉神啊，还有在差派工人，还有案例长老的时候都会禁食。所以你看，这个新约跟旧约的这个禁食啊，有点不太一样了。新约啊，这个时候是因为要进入这个属灵的征战，就等于是像旧约里面比较那种迫切祷告那种状况啊。好，所以在这个时候就需要禁食，目的是什么呢？第一个，这个禁食让我们舍下肉体的需求， 那会提升我们灵里面的敏锐度，可以听见神的声音。哎呀，平常吃得饱饱的哈，这个我们灵就会比较迟钝啊。但是当我们这个进食的时候啊，那个肉体上的那些需求啊都被压抑下来了，那时候灵你反而会比较敏锐。所以有些人啊很需要明白神在他身上的旨意，就怎么祷告呢，怎么祷告不清楚，一直不太清楚到底神叫他前面路要怎么走。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可以进食祷告啊，当他进食祷告的时候呢，哎哇，突然一下亮光都来了啊，这个神都听见神的声音了啊，这个是进食祷告的一个目的啊。还有呢，积蓄属灵的能力胜过灵界的黑暗势力啊。刚才讲到说赶一些鬼啊需要进食，那所以有些传道人他们就是固定进食，因为进食让他们能够储蓄积蓄这个属灵的能力啊，要赶鬼就很容易啊，很容易。OK， 所以这个是进食的作用。那进食有几种方式啊？第一个是标准的进食，就是不吃东西只喝水啊。那这个一般这个最多大概可以到40天啊。那还有一个是完全进食，不吃不喝，不吃不喝可能一般正常的话大概3-5天就顶多了啊。当然我也认识有人他们好像也是40天，但那种是很非常非常特别的啊。好，
要有神准确的带领。
对，那个要不然的话这个会出人命啊。那像这个扫罗那时候被神光照之后，他就3天不吃不喝啊。摩西在这个山上啊，西乃山上是40天不吃不喝，那是有神特别的恩典跟同在啊。还有一种叫做部分进食啊，只是禁戒某些食物啊，就是吃禁戒什么这些啊肉类啦，什么酒啦，那些美食美味啊，像但以理就这样子，他禁戒那些美味，他只吃一些非常清淡的。就为着什么？为了要专心祷告啊。所以这个是进食哈，进食的目的还有它的功用。但主耶稣这里说啊，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进食就是有时候为了给别人看，要显示他们的虔诚。但主耶稣说真正的进食啊，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在进食，
对，
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啊。好，所以我们这边有看到说，他说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对不对啊？
对。
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有一些叫做是坐在人面前的义啊，故意叫人看见的施舍，故意叫人看见的祷告，还有故意叫人看见的进食，这个是坐在人面前的义。但是天国子民的义呢，是在活在神面前的义啊，不叫人看见的施舍。不叫人看见的祷告，还有不叫人看见的进食啊。这里这三处啊都有同样的一句话说，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有没有注意到？
所以这两者最大的差别就是一个是向着人做的，一个是在暗中向着神做的。
你看在施舍的地方在第4节，对不对啊？要叫你施舍的事情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啊。然后祷告呢在那里有写，在第6节，是不是要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对不对？进食呢
也是
第18节，是不是？
对，
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啊。所以这三处呢它的重点就是说，我们都是坐在神的面前，虽然别人看不见，但是呢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啊。 OK， 那接下来他就讲到说啊，要积财宝在天上啊。第19节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啊，因为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啊。其实啊，这三个不叫人看见的施舍，不叫人看见的祷告，还有不叫人看见的进食呢，这都是另类的积财宝在天上。
对，
啊，为什么呢？
对，
因为这些事情你在地上没有人看见，但是呢，施舍也好，祷告也好，信实也好，都是天上的财宝。
嗯，
这都会成为天家的建材。我曾经跟大家讲过一个见证，我那时候去祷告山啊，台湾的祷告山，结果那时候听到一个见证，有一个弟兄被接到天上去，啊，到天上去他看了，哇，那个天使说，我带你去看你以后要住的地方，天家。结果他过去一看，哇，那边是一片工地，正在兴建当中啊，还没有盖好，但是正在盖，正在兴建。他说，哦，这以后我要住的地方。那他发现那边工地不止他那边，还有很多处工地都在兴建。但是有一个很特别的点，就是说啊，那些建材都不是天上的，都是从地上上去的，
丢上去，
从地上丢上去的。那些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信徒在地上的什么施舍，还有祷告，还有进食。你在地上每次有奉献，为神奉献，它就成为天上的那些砖瓦。还有你会在地上一些迫切的祷告，真诚的祷告，甚至于为神的国度流泪，他说这都成为天上你添加的建材啊，所以他才知道说，哦，原来圣经里面所说的都是真的。他说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原来都是真的啊。好，所以啊，这边讲到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对不对啊？上面其实这几样就是另类的积财宝在天上。
我从你的鸡蛋里挑几根骨头啊，就是不是砖也不是瓦，天上没有砖也没有瓦了，砖瓦都是人的工作在这个地上，所以他们应该是什么？是金子，是银子，是宝石，在天上都是金银宝石啊，
金砖银瓦
还有很多的宝石啊，做装饰。
OK， 好，感谢主啊。那接下来啊，他就说了，要积攒在财宝的天，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啊。
嗯。
对啊，因为你如果投资在什么地方，你的心就一直在那个地方。我如果投资在，比方说是这印度啊，我买了印度的基金，结果印度哪一天有什么这些起伏啊，我心里都会七上八下，对不对？
嗯。
然后把那基金全卖光了，印度发生什么事情就与我无关，对不对啊？我的财宝在哪里，我的心就会在哪里。我的投资在天上的话，我的心就在天上。地上没有什么。如果我的投资全在地上的话，今天地上什么地方有风吹草动，我心里头都是
忐忑不安了。
是啊，是不是？好，那所以如果你在地上没有什么财宝的话，你根本不在乎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什么，对不对？
嗯。
好，他说啊，眼睛就是身上的灯啊，眼睛若嘹亮啊，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啊。那大家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冒出这句话吗？他前面在讲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对不对？
嗯。
然后后面呢，第二十四节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对不对？不是误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也是讲到钱财的问题。十九、二十、二十一，这三节都讲钱财，二十四节也是讲钱财。那为什么二十二节跟二十三节是讲到眼睛？
嗯，
我
有讲过，就是犹太人那个时候就是讲钱财，就小气跟大方的。
啊，对。然后呢？
啊，眼睛嘹亮的话就是大方，然后眼睛昏花黑暗的话就是小气，所以主耶稣这边讲到什么？
非常好哦，大家居然记得啊！
这是你以前的解释是吧？
对，我解释过。对，眼睛嘹亮，原文英文也这么写说 ，eyes are good， eyes are good 啊，眼睛昏花是 eyes are bad 啊。那什么叫眼睛是好的，眼睛是不好的？眼睛好是慷慨，眼睛不好是吝啬。
嗯。
所以在这个《生命记》里面说啊，你要谨慎啊，不可心里起恶念啊。说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你便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恶眼就是吝啬啊，什么时候都什么都不借给他啊，以至于他因着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于你了。
因为到了第七年，这个叫做第七
豁免年，
叫做安息年。第七年的时候是安息年，那个时候他 跟你借的钱到了这一年的时候都不必还了。
其实这个应该是说是那个叫做喜年啊，喜年的时候就不用还了啊。
嗯，
那 OK，哦、所以不要吃恶眼人的饭，就不要吃那种吝啬人的饭、
嗯、
为什么呢？因为他其实他是很吝啬的，不要贪他的美味啊，因为他心里怎么样思量啊，为人就是怎样，他虽然对你说请吃请喝，他心却与你相背，所以那个吝啬人啊，好像这个请你吃东西他是会跟你要回去的啊。好，那另外呢，人有恶眼想要急速发财，却不知穷乏必临到他身、
嗯、
真言里面所说的。所以为什么这边都讲到恶眼是什么？恶眼是难道是这个很凶狠的瞪着人吗？不是，是吝啬的意思哈、啊、这个 eyes are bad 啊，坏的眼睛啊。所以呢，慷慨的结果就会全身光明，吝啬的结果呢是全身黑暗。
嗯，
所以上面这一句这一节经文啊，马太福音六章22-23节啊，我们如果把它重新翻译一下，可以这样讲，就是对钱的态度呢。就是身上的灯，你如果慷慨全身就光明，你如果吝啬全身就黑暗，你里头光若黑暗的，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所以这个是因着这样子、他把它放在这个 这中间、接下来就说，所以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误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
money。
所以 NIV 怎么翻译啊？ NIV 就很简单了、You cannot serve both God and money、都是大写、这是两个神、
财神爷。
我们可以同时侍奉神跟钱吗？
不能。
有基督徒说好像可以吧，我又追求这个又追求那个、主耶稣说不行、
没办法，
没有办法，看你把哪一个放在第一、好，接下来啊 OK， 他说25-34节啊，他说不要忧虑啊、这个我为什么把这个、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嗯、
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到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接下来他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
嗯，
哎，我们不是经过这个经过这种什么研究，经过发明，然后让这个医学越来越进步，让我们的寿命更加增加吗？我们不是可以用思虑让寿数增加、那这要怎么解释呢？主耶稣为什么说你们哪一个人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
就是讲到思虑，好像在讲担心忧虑，不是研究学术上的。
对，这个非常好。这英文是怎么说啊？Can anyone of you by worrying add a single hour to your life? 他说你再怎么担心再怎么担心，你难道因为担心你就能够多活一刻吗？意思就是说 你的担心是没有用的，
是消极的，
是消极的、
嗯、
你做研究是做研究不一定是担心，对不对？你担心就是在我身边就是哇心里头这边七上八下，这事情会因着你这样担心而好转吗？不会，
不会。
所以这个25-34节啊，都在讲 worry 啊，忧虑，主要来讲忧虑啊。
是。
这里有讲到几件事情，一个生命，对不对啊？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所以生命是跟饮食相对。还有呢，不要为身体
穿什么
、所以一个是身体跟衣裳、
嗯、
他说哪一个比较重要？身体跟生命比较重要，对不对？
嗯，
饮食跟衣裳其实不重要，但其实今天啊，你把这个 Facebook 打开来一看，都是什么？都是吃什么？喝什么？还有呢，穿什么？对不对？哇，今天我们今天就是在乎吃什么、穿什么， 但是对于生命跟身体就不太重要，不太去注意。主耶稣说，
你干嘛只换女的？
对，
男生比较不逛衣服，看衣服的。哦、
男生看车子。
好，但是他重要点是什么？他说，生命重于饮食啊。他说，人到底，人是为了活而吃呢，还是为了吃而活？
嗯。
啊，是为了哪一个？
活。
为了活而吃，还是为了吃而活？
前面的。
Gina， 请问是哪一个？
正解是第一个
啊。那第二个呢？是为了吃好吃的而活，是吧？OK， 好，那第二个身体不胜于衣裳嘛，啊，礼物跟包装纸哪一个比较重要？
礼物。
对，但是我们现在对包装纸特别在乎，对不对？
嗯。
衣裳只是。好像是包装在身体外面的那一层东西，但主耶稣说啊，身体不是比衣裳更重要吗？
可是世界上的人觉得那个包装纸非常重要，看你用的是什么牌子，是不是很流行的那种时尚，对不对？嗯，
就是说
用这些东西来表达衬托出你的身份跟你的地位，
所以世上人就是的生活态度就变成说是那个珠宝的盒子比珠宝更重要，对不对？但是实际上那个珠宝才是真正重要的。主耶稣是说啊，真正重要的是那个生命跟身体，意思就是说你怎么样活你这一生，你用你的生命用你的身体来活这一生，比你要吃什么穿什么更重要。
对，
对不对？
嗯，
礼物本身比那包装纸更重要，你怎么样用那个礼物啊，对不对？
嗯，
那你怎么样用你的生命啊，不是你是为了活而吃，而不是为了吃而活。
嗯，
所以我们这个生命要怎么样去用它，比我们吃什么东西更重要。
是的，
吃东西只是为了要让生命能够延续啊。
嗯，
但是我们现在变成我们浪费我们的生命去享受吃了啊。
嗯，
结果呢，我们的生命没有做到神要我们做的。
嗯，
那接着他就讲到两个例子，对不对哈？一个是什么？一个是飞鸟。
嗯哼。
飞鸟是针对饮食，还有一个是衣裳，衣裳是百合花。
嗯。
百合花是针对衣裳啊。他说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啊，天父尚且养活它啊，所以我们不需要为吃什么而担心。我们今天的社会是。我们不是担心说我们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今天我们是担心我们要吃得好要穿得好。在主耶稣那个时代啊，很多人是因为没有东西吃没有衣服穿，所以他们在那边 worry， 在那边担心。所以主耶稣说，你就看天空的飞鸟，对不对？然后说他们神都养活他们啊，还有地上的百合花这么漂亮，神都给他这样的装饰啊。这个百合花是什么？这个叫做野地的百合花啊，它的正确的这个名称叫做红花白头翁啊，应该是这样子。在圣地有很多这种花，那不一定都是红的，也有是这种啊，这种颜色。
嗯。
啊，对不对啊？还有这种颜色。啊。好，这个圣经里面说，神给这个青草啊一些装饰，就是这些花，这些花等于是这些青草的衣服了。啊，他说。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为什么？
哎，
为什么？这句话的逻辑在哪里？
因为所罗门穿戴的东西都没有生命，
是人工的，
是有生命的。
嗯，
他本来就比
衣服美。对啊，对啊，你会发现，神是全宇宙。最厉害的
艺术家、
嗯、对不对？神的设计你只有惊叹啊、
嗯、
这个有人到那个野外哈、啊、
嗯，
有人到那个，我知道有个台湾有一个画家哈、啊、他就跟着一群这个人，他们到 BC 省的北方去打猎，那他也跟着去，他主要是要去写生啊，就他就跟着他们，就他们那个，因为他们就特坐到一个地方之后就没有路了，就他们一群人呢就骑马，那时候他还要先学一下怎么要骑马， 哇，骑到后来他说哇，要骑几天几夜啊，这个屁股都快要裂开了。可是他说走在那个北边的那种山谷里面，他说突然走到一个山谷里面，满山遍野都是野花，哇，他就觉得非常的惊讶。后来他就把他那个照相照下来，然后他想要在那边写生啊。那时候他就觉得说，哇，这个地方从来没有人来啊，就野花开的那样子啊，
茂盛。
那时候我心里就在想说，想那这些花，这没有人来，到底是开给谁看的？我好像有听过一个 story 啊，
嗯，
有人也问神同样的问题，神回答他说啊，是开给我看的。
对，
啊，每一朵花一打开，虽然它只有一天就凋谢了，但是一开放啊，好像都在向神发出赞美，神在享受这些啊，你看每一个真的是向着天空，好像在向神发出赞美一样。
所以啊，我们刚才不是说要隐藏吗？我们的进食要隐藏啊，还有呢，我们的施舍要隐藏啊，还有什么我们要隐藏？三个，祷告、进食，嗯，
施舍，对，三个。
三个都要隐藏，天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我们。所以常常很多的基督徒，神把他们隐藏。有些基督徒非常的有名，对不对？啊，名讲员，啊，名布道家，名解经家，牧师中的牧师，啊，那是少数的。神把少数的人放在那个高高的舞台上。啊，享受人的称赞，享受人的崇拜啊，享受人的仰慕等等。可是更多更多的基督徒是怎样？是被上帝隐藏的。哎，只有上帝在那边欣赏他们的忠心，欣赏他们的爱心，欣赏他们的劳苦，了解吗？多半的是这样子啊，生命很短，但是呢，完全为神。在那里荣耀神，
嗯，对，所以你看这些你就会觉得说，真的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
嗯，
人类最高的科技，最高的文明啊，
嗯嗯，
都比不上神的创造，
对，
对不对？
对，
啊，
神的创造有生命，嗯，
昨天前两天小恩传给我一个那个 video，就讲到 mountain 啊，然后里面有那个时候有那个星辰啊，他用那个快动作把那些星辰啊，就这样子拍下来，哇！我那时候看了就觉得说，这浩瀚的宇宙啊，都在那边都是神的作品啊，
嗯，
你就看了就觉得人的渺小，但是神的伟大啊，神真的是最伟大的艺术家啊。
对。
好，那他说啊，然后你们要先求啊。他的国跟他的义，他说你不要为担心吃这个喝穿什么了哈，他说因为这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三十三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嗯嗯，
我们要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什么是他的国？什么是他的义啊？
嗯，什么叫做神的国啊？来。给一些定义吧，要求他的国啊，那他的国是什么呢？知道了他的国是什么，我们才知道要怎么求啊。
嗯，他的旨意，对，他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嗯，
对不对？
对，
这就是他的国降临，嗯，
这就是他在做王。他的旨意，他的政权啊，是通行在地上，通行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那他的国就降临在我们的身上。
那他的义呢？
嗯，就是刚才你那个对照的那些。
对。
嗯，
就是我们活在神的面前，对不对？然后同时呢，前面有讲到这个，另外就是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就是不是只是律法上的义，乃是要真正的活出来啊。天国的那个标准，
嗯，
所以意思就是说要更加的像神，对不对？因为他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
在爱的方面。
所以这里是讲了两件事情，神的国可以这么讲，讲到说 我们要让神的国降临，就是其实讲到掌权的这个方面，
嗯，
让神在地上能够执掌王权，就是透过我们啊，他的意呢，就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像神。那为神掌权跟像神，这两件事情，大家有没有什么印象？这是什么？这是神创造人的目的，
对，
对不对？
对，
在创世纪里面啊，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啊，
嗯，
就要像神。第二个呢，叫他们管理这地上一切的，
天上的，
对，
海里的。
所以像神跟为神掌权，这是神创造人的目的。那现在我们要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就是让神创造人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能够实现。那至于要吃什么喝什么，这都是细枝末节的事情，神他会给我们的，
嗯，
但他在最在乎的是他的国能不能降临，我们能不能在这地上为他掌权，还有呢，我们能不能活出一个像神的生活来，
嗯，
这个叫做神的义啊，神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因为像神，我们跟神有一个对的关系，我们在神的面前成为义人啊，这是他的义啊，就是要像神。义人有两方面，一个是我们的身份，因为耶稣的缘故，我们身份就成为一个义人。但是另外一方面还要活出来，这是主观的方面，就是要活出一个像神的生活。
嗯，
好。
好，怎么样的能够在这个地上为神掌权？那就是很简单啦，先让神在我这个人的身上掌权，对不对？
对。
啊，我要这个去攻击那个同性恋的啊，我要去攻击那些什么，多元家庭的，
堕胎的，
堕胎的等等啊。光靠祷告可以吗？不可以啊，因为我们这个人就没有向神降服啊。我们这个人还有的时候常跟神闹别扭啊，对不对？哎，所以我们要追求的就是我们越来越多的服在神的权柄之下，让神在我这个人身上掌权。当我们更多的让神在我们的身上掌权，我们就会不知不觉的把神的国带到这个地上了。
嗯
嗯，
好。那接下来啊，他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嗯，
英文是怎么说？ Therefore do not worry about tomorrow, for tomorrow will worry about itself, each day has enough trouble of its own, 好，那可是这是意思说基督徒就不需要规划明天未雨绸缪，不要为明天担心啦，啊，明天的事明天再说啦，那我们只要管好今天，是不是这样？就明天也不用多想。
也不是这个意思。嗯，
这个圣经里面箴言啊，第十章第五节说，夏天聚敛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时候沉睡的是愚羞之子。
嗯，
这里有意思是说，你还是需要在夏天要做一些预备的工作，对不对？
对，存粮。
还有他说你要看蚂蚁，对不对？哈，
嗯。
然后懒惰人啊，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啊。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上给他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的时候聚敛粮食。懒惰人啊，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再睡片时打盹片刻，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
是的。
OK， 所以，哎，这边又好像讲到说需要未雨绸缪，对不对？
嗯。
可是又说不要为明天忧虑，有没有矛盾呢？
就是说人该做的，就是我们还是要做。可是如果是人做不到的，你就不要在那边忧虑。
嗯。这也是一种解释，嗯，
对。
就蚂蚁也不会在那边很担忧，说就是存的这些食物会不会之后被偷走啊，或者是什么？
他们存起来，
哎。不，他是意思，他的 point 是说，他会担心会被偷啊， 这个 worry 啊。
那蚂蚁窝里面它存了很多食物。
还是没有的，好了，我再给大家看一个啊。圣经里面说啊，要应当什么一无挂虑啊，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边又说不要挂虑啊。
嗯。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啊，英文怎么说？
嗯。Don't be anxious about anything, but in every situation, by prayer and a petition with thanksgiving, present your request to God.
And the peace of God, which transcends all understanding, will guard your heart and your mind in Christ Jesus.
记不记得我们礼拜五，神感动我特别强调什么？礼拜五参加的人还记得吗？安息。我们的安息是不能摇动的，不能被摇动，不能被震撼的啊！所以这个 in repentance and in 什么 rest is your salvation。你们得救在乎悔改，或者翻成归回。还有呢，安息。所以这个安息的状态是要一直是在安息，而且这个安息是不应该会被摇动的。所以听到什么凶恶的消息，义人他不会惊慌害怕，因为他有一个出人
Or understanding
超越，对，这个根据理性的话，这件事情很糟糕，根据理性这件事情太紧急了，太急迫了，怎么办？这是我们的理性发出来的判断。但是上帝在我们交托给他以后，我们祷告他，我们感谢他之后，他赐下一个超越所有我们自己的理性之外，有一个不被摇动的安息，而这个安息会保护我们的心，还有我们的思想，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保护我们。
好，这里，所以读了这几处经文啊，大家可以知道，就是说不要为明天忧虑，还有要未雨绸缪，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冲突？
对对对，
就是该做的就去做，可是结果怎么样不需要去担心。
对，这也
是心态上的，一个是手
对，
一个就是忧虑表示不够信靠神，对不对？觉得我们的神没有那么伟大，所以还需要我的忧虑来帮忙，我还需要操心，是不是？所以这个都是不信的表现，而且这个都是不认识上帝所产生出来的现象，对吧？哎，所以这个忧虑是没有用处的，没有任何正面的用处，只会消耗掉我们的时间，消耗掉我们自己的能量。可是关于这个未雨绸缪是什么？是从上帝来的智慧，对不对？那是一种智慧，就是让你看到未来，然后你现在要该怎么样的预备，懂吗？举一个例子，在圣经里面的旧约里面，举一个例子，他非常的为一个国家，世界上的霸国未雨绸缪，是谁？都忘了，约瑟啊，对不对？哎，那个王做了一个梦，所有的他的那些术士啊，那些哲士啊，哈。那些刑法术的都解不出来，对不对？
你讲的约瑟大家就知道了。
Gary， 你知道了吗？
什么部分？
讲那个就是西年的那个哎，他
可能知道。
哦，Joseph， yeah， Joseph， right。
嗯嗯
，OK， 讲
天色的七年荒年，丰年，还有七年荒年的事情，你知道哈？
嗯，
读过，
好，
那就
OK，OK，、
okay,
okay, okay, 好。
可是 Pinky 妈妈 ，Pinky 的妈妈 ，Pinky 回去再跟妈妈讲。
好，所以啊，不要为明天忧虑，还有未雨绸缪哈。
嗯。
这个忧虑英文是叫什么 ？Worry， 对不对？这边义无挂虑，挂虑是英文怎么讲？Anxious， 对不对
？Anxiety， 嗯。
Anxious 跟 worry， 这跟未雨绸缪是不一样的。
对。
你里面那种焦虑跟那个担心，
嗯，
跟未雨绸缪是两回事。
对。
神要我们有智慧，未雨绸缪，但是神不要我们担心焦虑。
嗯。
他说：“你担心焦虑有用吗？”他说：“你再怎么担心，这个事情还是这样子啊，对不对？”
对。
没有一个人可以借着我的担心。然后让这个事情好转的，但是你有智慧，神会让这个事情、哦、有改变、哦、好，所以啊，他说啊，第一个，他说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啊，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啊、哦。
对。
量器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 measuring spoon， 对不对啊？你用这个东西量给人家，神就用这个东西量给你。你用比较大的器皿量给别人，神就用什么样的器皿量给你。所以对小气的人，神以小气待他、哦、对慷慨的人，神以慷慨待他。
是。
一样的，对那种严厉严苛的人，神以严苛待他。对那个怜悯的人，神以怜悯待他。所以他说、啊、不怜悯人的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啊、所以不要对别人要求太多，你对别人要求多啊，神也要求你多、啊、
这个我看过太多真实的例子了。
对、
嗯、
好，另外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嗯、
眼中有梁木是什么样的？
木状比较粗的，
那这样
哈
哈哈哈哈眼中有良木啊，然后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么可以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
嗯，
是假冒为善的，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够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啊。还有这个，
对，好可爱。
这个是什么啊？这个上面写 OK， 好了，中文。然后你知道你眼里有一根刺吗？看起来很可笑哎。让我帮你拔出来哈、哦，所以右边这个是有梁木，左边这是一根刺。所谓刺是什么？就是那种他说 so dust， 就是木屑啊、哦，掉到眼睛里面去，是不是？好，然后这个下面。
That you have a spoon in his eye, and you have a bean in yours.
好，你刚告诉他说他眼中有根刺，但是你自己眼中却有一根梁木，然后他自己呢，有根大树干在他眼睛里面啊，所以你讲别人其实都没看到自己的盲点，好，所以这个是，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先把自己先管好自己了，不要老是看别人的错误看得那么清楚啊。那接下来他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
对，
免得这个什么他践踏的珍珠转过来咬你们。
嗯，
什么叫做把圣物给狗，什么叫做把珍珠丢在猪前？
嗯，
对，有弹琴不是配
这个弹琴或者说是不配的人啊，对，有一些人我们一些属灵的事情啊，这个圣物跟珍珠啊，
嗯，
其实都讲到一些属灵的事物，
天国的宝贝，
对，天国的宝贝，但是属血气的人不能够领会属灵的事物啊，所以有一些属灵的东西啊，人家没办法了解的，然后你就不要随便跟人家讲，因为呢恐怕他不了解，甚至于他会 践踏了，还转过来咬你们。
嗯，会再攻击，反而反面的攻击我们。
对，所以你要讲这些东西要看对象。
对。
好，就这样子。